弟兄姊妹早安，我们一起灵修以弗所书一章15到23节。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以弗所书第一章。应该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一章圣经啊，我们竟然灵修了5次之多，差不多有一周的时间只来读这一章。其实啊，单单这一章啊，我就觉得神的每一句话都这么有分量，真是还有点恋恋不舍要离开这一章呢。求神恩待，让我们能够使神的话和他自己活跃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不只是灵修，更是与他亲近，因为我们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。这一部分啊，是保罗的祷告。保罗听说以弗所的信徒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他就不住地感谢神。这两件事是紧密相连的，也就是一个真正信从主耶稣的人，他也一定会亲爱众圣徒；一个愿意亲爱众圣徒的人，他也愿意去信从主耶稣。而保罗提到耶稣是主，这主啊，意味着主耶稣不只是把我们从罪和过犯中拯救出来的救主，也意味着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，拥有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所以保罗提到耶稣的时候给他加上主，但愿这也成为我们的惯例，让我们知道这一位耶稣是我们的主。而每一位信从主耶稣的都会去亲爱众圣徒，打破了一切阶级、种族和性别的界限，愿意去爱众圣徒。这对每一个真的信主的人，靠着主的恩典和爱并不是难事，但是对这个世界是难以跨越的屏障。我们知道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家叫马太·亨利，但是大家未必知道马太·亨利的爸爸妈妈的故事。马太·亨利的爸爸呀，他的出身很卑微，但是他妈妈是贵族的女儿，结果呢，两个人相爱了。而马太·亨利的外公外婆呀，他们不愿意，就对女儿说，这个人从哪里来的？而马太·亨利的妈妈回答得非常好，她说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我知道他往哪里去。也就是因为他是圣徒，在主里一切的阶层的界限就取消了。保罗因着这两点啊，特别的来感谢神，他是先感谢后祈求，在神面前迫切来祷告。很多时候啊，祷告比讲道要难，因为祷告是对神讲话，讲道呢很多时候是对人讲话。保罗呢，他祷告的对象非常明确，他是向父神祷告，借着耶稣基督为中保。我们的祷告有时候过于仪式化，有时候呢又过于匆匆忙忙。有一次中马田牧师因为有一件急事，但是呢又有一件事特别要感谢神，所以他就很想匆匆忙忙祷告了，感谢了，就去干他那件急事。这个时候圣灵就责备他说，你到荣耀的父面前怎么能这么匆忙呢？所以啊，他就很愿意在神面前来放下自己的急事，先向神有正式的感恩。所以不要忘了，我们来到的是荣耀的父面前，来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神面前。这一位神集中了一切的荣耀，他也愿意使这荣耀彰显分赐给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，我们是在向谁说话？我们的父是在天上， 但是呢，我们也在这恩约之中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与元首，主耶稣基督的神。借着他，我们能够到他面前去。而保罗向着父神的祈求，我们称之为一般性的祈求和特殊的祈求。他一般性的祈求是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也真的认识他。认识知道在圣经中是语气意义非常强烈，它是指我与你相交中一种位格之间互动的爱，也是沐浴在神的面光之中的交接和对话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怎么能认识神呢？除非神愿意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。智慧意味着敬畏神，能够尊主为大，而神的启示也意味着他先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赏赐给我们圣灵，然后我们也才能够来真认识神。有一次韦伯福斯，就是废奴英雄啊，他跟他的好朋友皮威廉一起去听道。皮威廉呢，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韦伯福斯啊，常常想邀他，他一直忙去不了。结果有一次他们去瑟西勒一位著名传道人那边听道，韦伯福斯听得热血沸腾，泪流满面。后来他就问皮威廉，皮威廉就说，我努力想听怎么也听不懂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缺少里边智慧和启示。不少时候啊，我们求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不是我们想懂就能懂。我们也求神来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上帝启示的灵感动使徒来写下圣经，这是神的默示。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说启示，而是说圣灵给我们借着圣经的光照，我们能有了神的光照，也特别能够明白神的道。保罗呢，接下来就有特殊性的祈求，他为着三件特别的事来向神祈求。第一，他希望以弗所的信徒明白他们所得的恩召何等指望。第二，他希望以弗所信徒知道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。第三，他希望以弗所的信徒知道运行在他们中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保罗用了三个何等，以此来对照说，这恩召不是偶然，这基业不是贫乏，这能力不是薄弱。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呢？这必须得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神给全世界以普遍性的护照，也就是福音传向万国万民，但是呢，神对他的百姓却有特殊的护照，使他的百姓能有得救的确据，真知道神，也能一瞥神那神圣的荣耀，知道这真理在他里面是圣洁、光明、美好、真实的，也知道这基业值得他们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欢欢喜喜来指望这基业的成就。而这能力呢，保罗说是炸药般的浩大的能力。这里有三个方面的能力。第一，基督徒从死里活过来了，他们被这能力炸活了。第二，这个能力运行在信徒的生命之中，运行在世界之上，是能动不息的。第三，这能力是大能大力，是无限的、永存的，是一种无限的能量在运行，是说有了光就有了光的 大能，是呼叫拉萨路从坟墓出来，拉萨路就能出来的大能。这能力托住万有，无论有多么深的黑暗，多么深的沮丧，多么大的愁苦，在这能力面前都可以烟消云散。无论魔鬼、死亡、地狱多么猖狂，面对着能力都可以被土崩瓦解，烟消云散。所以保罗不是要他们更多的能力，而是让他们认识这已经运行的能力。只要你能信，你就能支取这改变生命的大能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，豹子岂能改变斑点呢？靠人的能力不能。堕落的人无法改变自己堕落的本性，自私的人无法变得充满神圣的爱，愁苦的人不能充满神圣的喜乐。但是当这能力临到，一切都如明光照耀，这个世界在这浩瀚的能力面前就黯然失色。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以前你到书店被琳琅满目的书籍所吸引，顿时觉得自己何等渺小。你到一个大学，觉得高楼大厦，觉得高谈阔论，你是何等向往。但是当你真的信了主，你就突然发现那些琳琅满目的外邦人写的书啊，突然变成了世俗小学。那些高楼大厦、高谈阔论的讲论，对你来说都显得无比遥远。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？因为跟这能力、跟这基业、跟这恩召相比，这世界突然黯然失色。而上帝彰显的这三方面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高举基督，让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主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与基督和教会相连，因此落实在教会中正是这能力落地之处。上帝的国度歇入与拓展就在这个世界，生长与延伸就在这个时代。基督的教会能够进入这个世界，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最终一切都不过成为教会心腹的嫁妆。我们也终于可以看到，上帝使教会做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过去听一位传道人在讲这一段，说教会啊，将来会有美好的乐器，会有华美的教堂，没有的一切在它里面都会有，因为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觉得这实在是误解了这一段经文，因为保罗讲到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不是只说教会有什么样的设备，有什么样的教堂，这一切都太渺小，是对这荣耀的贬低。那大公无形宇宙型的教会彰显了属灵的福气，体现在有形地方此地的教会之中。那真理、智慧、启示与光照的大能运行在百姓中间，使百姓不是与世界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战胜一切邪灵和恶魔，让基督作王治理一切。我们呢，就看见这一位基督已经在治理一切。他不单治理物质的宇宙，他更治理道德和属灵的世界，而这尊荣已经彰显出来，已经属于他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腓立比书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经文不是说因主的名，而是说因耶稣的名。 因此主耶稣是以耶稣人子的身份被神高举，他的人性，他作为中保的王权被提到荣耀的境界。这就意味着教会今天已经跟基督一起作王。是的，基督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来做万有之首，他不单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教会，为了你。你可以跟他现在就一起作王，你甚至可以去审判天使。因此，当你感到软弱迟钝，觉得有反对你的权势，要记得你的头已经得胜，这得胜今天就已经属于你。尽管会有暴风雨和痛苦，但是这一切都与你有益，因为神要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儿女得益处。这应该激发你来在他里面有着满足的喜乐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世界会失望，看自己会绝望，只有看基督会充满盼望，这是何等的好的无比。基督愿意为教会来做万有之首，那么你呢？天父上帝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跟宰羊祷告。天父啊，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也让我们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召何等有指望，基业何等丰盛，能力何等浩大。求你也让我们起来为教会，为你的国度而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